嗨，大家好，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非常柳佳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哎呀，我就纳闷了，你说这一年怎么这么多情侣要过的节呀？520情侣们在过节啊，521呢，他们还在过节。对于我们这些打工人来说呀，520真的没啥好过的。如果非要过的话呀，我们希望的520呢是工作5天，休息2天，加班天数为零。当然了，520呢也不全是秀恩爱的。丸子那天啊就发了一段特别伤感的话，我一看呢，这孩子的语气不太对呀，就顺手翻了一下他朋友圈，结果啊一条秀恩爱的动态都没有。没过一会儿呢，丸子就给我发微信了啊，说他跟叨叨吵架了，把叨叨给拉黑了，但是呢现在有点后悔，想让我帮忙调和一下。没办法呀，我只能建了一个群，然后把俩人都拉进来了。丸子呢上来就先发制人，说
叨叨，这事儿你得给我道歉。
叨叨啊发了一个愤怒的表情，说我已经忍了你2年了。丸子也不甘示弱啊，说
那你想怎么样。
叨叨啊发了一个语音，支支吾吾地说
我还想再忍几十年。
哎呀，真的是猝不及防一碗狗粮啊，你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你们要这么对我啊。其实吧，我挺羡慕丸子的，叨叨对他那真的是没得说。以前丸子吧也没现在这么胖哈，顶多算是丰满，自从跟叨叨谈了恋爱之后啊，幸福肥了20多斤。之前我们一块出去逛街，路过一个卖西瓜的摊位，当时呢丸子想吃啊，但是这卖瓜的啊说啥都不给便宜。叨叨啊就有点不高兴了，说同样是西瓜，人家都卖1块，怎么就你卖1.5啊？那卖西瓜的也不是个善茬啊，当场就回击了，那同样是媳妇儿，人家的都100斤，怎么就你的150啊？这把丸子给气的啊，差点没把人瓜摊给掀了，但是呢让我给拦住了。哎，我倒也不是怕事儿啊，主要是当时呢我有点内急啊，我不想跟人起争执。丸子看我拦的还挺不高兴的，说我帮着外人。我只能无奈地在他耳边说，哎，丸子啊，你知道什么叫人有三急吗？丸子啊回头看了我一眼，说
知道啊，人有三急，就是急着下班，急着放假，还有急着发工资。
我真的是服了丸子这个脑回路了。不瞒你们说啊，我现在被他带的也有点不正常，思考问题的角度呢一般人都理解不了。我最近啊就有一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不知道咱们粉丝里啊有没有人可以给我解答一下哈、啊？就是说，既然健康是财富，那为什么我的健康码不能当成付款码用呢？哎呀，说真的，我最近真的太穷了，说出来都心酸。别的小姑娘这两天啊都是疯狂的收红包，最低呢也得是个520，而我这两天啊在疯狂的还花呗和信用卡，你就不用说520了，我连个5.2都没有。不过话说回来啊，按我这个性格呢，谈了恋爱啊可能也是倒贴钱。现在呀、啊、谈个恋爱真的太难了。男生和女生呢在谈恋爱这个事儿上有很大的思维差异。男人的想法呢是，你不做我女朋友我怎么对你好啊。而女人想的是，你不对我好我怎么能做你的女朋友呢。爱情这东西啊真的就很玄妙。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如胶似漆，分开了却反目成仇，恨不得脑浆子都给你打出来。不过仔细想想啊，这也正常。你不用说爱情了，我们的人生啊都像斗地主似的，有些人刚才还是一伙的呢，一转眼啊就成了敌人。所以啊，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谁委屈自己。当别人触及你底线的时候啊，该发作就发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当别人觉得你是不是疯了的时候，反而是你最清醒啊最自我的时刻。而且这种爆发真的很管用，你发作了，哎，对方就害怕了，下次呢就会收敛一些。就拿我被逼婚这事儿来说吧，我之前就爆发过一次，基本上可以说是歇斯底里啊。后来呢，大家就不怎么催我了，只有我爸哈，偶尔呢会旁敲侧击的感叹啊，说：“哎呀，到了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儿啊。”我觉得我爸这理念啊已经过时了，没有什么事情是到了某个年龄段啊必须要去做的。但是呢，我到点下班了哈，必须得走。 说起来啊，我应该算是我们家最叛逆的了。我哥就比我安稳多了，他基本上就是按部就班的生活。大学呢一直在学习啊，工作以后找了女朋友，谈了两年恋爱啊就结婚了。不过有一点啊，他没有按规矩来，就是他和我嫂子结婚以后啊，好几年都没有要孩子，俩人天天过二人世界。有一次啊，我跟我哥聊天，聊到婚姻生活，我就问他，我说哥呀，结婚都三年了，你对我嫂子有什么看法吗？我哥说，第一年啊，我说他听，第二年呢，他说我听，第三年啊，我俩说邻居们听。说真的，他们俩吵架动静可大了，好在周围的邻居啊都还算不错啊，没有谁因为扰民而报警的。他们俩吵架呢，大部分时候啊都是因为我哥嘴欠。举个例子哈，就昨天我们吃完饭没事呢，在客厅看电视剧，我嫂子看着看着啊，突然指着电视说，
老公，你觉得刘亦菲和刘诗诗哪个更漂亮啊？
我哥说，我觉得呀，应该把你也算上。我嫂子一听啊，还挺高兴，说，
那我刘亦菲和刘诗诗哪个更漂亮啊？
我哥说，刘亦菲呀。我嫂子当时脸就通红的，说，那你为什么要加上我呀？因为我不忍心让刘诗诗垫底儿啊。眼看这俩人啊又要吵起来了，我赶紧找一借口开溜，因为出去比较急嘛，我还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身上倒是没事啊，但是我那鞋跟呢摔坏了。正好啊旁边有一修鞋摊儿，于是呢我就问他，师傅，修下这个鞋要多少钱啊？师傅说5块。我说就钉一下也就2-3块钱的事儿，你这定价有点贵了啊。师傅说，哎呀，钉鞋都可以不要你钱呐，这5块钱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姑娘啊，你不觉得你这鞋有点辣眼睛吗？他怎么能这么说一小姑娘呢？我不要面子的呀，真是。修完鞋啊，我在街上逛了逛，没一会儿呢就饿了，当时已经挺晚了。每次呢我想吃夜宵的时候啊，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两个声音，一个声音说，吃吧没关系，另一个声音说，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吃啊。
你们别看我啊天天嚷嚷要减肥啊，其实也就是说说，我一直觉得能吃是福啊。我从小就是一吃货，最羡慕的就是开小卖部的。小的时候呢，我姥姥他们村口啊有一个小卖部，生意好得不得了，老板服务做得也很好，无论多晚啊你都能买到好吃的，非常的方便。那个时候呢，我就对我姥说，
咱们家也在村口，为什么不开个小卖部呢？
我姥姥啊叹了一口气说，开了呀，那时候你还不记事儿，你妈抱着你啊天天来吃，后来就倒闭了。哎呀，我姥儿也是不容易哈，可能我们老赵家啊天生就自带吃货基因。我妹妹呢今年上大学了，也是一小吃货，前几天啊她突然给我发微信说，
姐，我想咨询你个事儿，最近呢跟我对象相处的不太愉快，我想分手，但是他后天说啊要带我去吃小龙虾，我挺想吃的，我该怎么办呀？
我说这个好办呐，你就在吃饭的时候提分手，这样呢他就没有心情吃了，你还能多吃点儿。因为爱吃啊，我们全家人都是小胖子，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小学5年级啊体重就过100斤了。那个时候呢我觉得胖点没啥啊，因为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也挺好的。后来长大了我才开始注意自己的身材，之前呢也因为自己太胖自卑过，不过现在好了，我觉得胖瘦无所谓，只要身体健康就行。很多小姐妹啊都会有身材焦虑啊，被这样那样的负面评价影响，面对这些负面评价，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捂住对方的嘴，但是自己也要分清楚啊对方说这些话的目的。有的人呢就是单纯的想吐槽一下，而有的人啊那真的是图谋不轨。就拿减肥这事儿来说吧，跟你说啊你太胖了的人啊，这是在批评你，跟你说啊你太胖了啊你减减肥吧，这是批评加建议。但如果对方跟你说你太胖了，别人都嫌弃你，只有我不嫌弃你，明白吗？那这是 PUA 啊。如果对方说我就喜欢胖的，那你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他可能是想骗你钱。姐妹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啊，我的人生准则就是骗我感情可以，但是不能骗我钱。 因为我真的太穷了。不过有句话说得好，人穷志不短。我有身为穷人的自我修养啊，比如说啊，剩菜必须打包，即使拿过去啊，也是在冰箱里等着放坏。每次呢，迫不得已要开通会员啊，之后呢，就会马上冲到那个订阅里啊，把自动续费给关掉。我有一闺蜜啊，比我还节俭，但是对我挺好的，每年呢都会记得我的生日，还会给我买礼物。但是她自己的生日啊，却基本上不过，因为她的生日呢刚好在大年三十儿。我还挺羡慕她的啊，我说哎呀，好巧啊，这样又是过年又是过生日的，多喜庆啊！没想到啊，她悠悠地说：“
这才不是巧合呢，本来我妈预产期还有好几天，她非让医生把我给剖出来了。”说赶上年三十生可以省一挂鞭炮。
说实在的呀，我爸妈也挺会过日子的，但是跟我闺蜜她妈一比呢，这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啊。我有一返利公众号叫丸子150啊，就是网购买东西啊，用这个能省钱。当初呢，我在朋友圈推广的时候，我这个闺蜜的妈妈就是我的第一个用户。现在的老太太啊，已经离不开我这个返利公众号了，还隔三差五的跟我交流交流网购省钱的攻略，感觉啊，他比我更像是一个购物达人。你们要是也想买东西省点钱啊，那也关注一下我的返利公众号吧，名字呢叫丸子150，哎，就是丸子的汉字呢加上阿拉伯数字150。关注完之后啊，记得把这号置顶啊，这样用的时候呢找着也比较方便。关注只是第一步啊，接下来的操作才是关键。每次呢你想买东西啊，你先复制一下这宝贝的链接，然后发给公众号，他会立马给你弹回来一个链接，哎，你点这个链接下单就可以了。店铺呢还是这个店铺啊，东西呢也还是这东西，什么售后啊、物流啊，什么都没有变，但是他就是能省钱。而且关注这公众号呢，不仅是网购啊，像打车、加油啥啥都能领券哈。朋友们啊，咱说这两年钱多不好赚呀，能省点是点，省下的钱呢你可以存起来，万一以后有个啥事儿，咱也能应付一下，对不对？最后我再说一遍哈，没关注的立马去搜索一下丸子150啊，也就是我的粉丝有这么好的福利，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呢。
一二三，三二一，很简单的语气，却不知道我每次都这样等着你消息。一二三，开始我总试着数下去，思念像星星，多大竟让我再也数不。
一段音乐，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懒朋友佳期。还有人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这我坚决不允许啊！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侯浩中最近上线的单曲叫《清零》，清空一切，往事归零的意思。送给所有还曾经受过情伤的朋友。哎，最近一直是我的单曲循环播放啊，我真的我都已经夸的我都没词儿了，听歌吧。啊，网易云音乐和 QQ 音乐同步上线啊，大家可以去听的时候呢，听完留下你的故事啊，分享分享你曾经让你刻骨铭心的那些恋爱啊等等的哈，让我这种单身狗也吃一吃你们爱情的瓜呀。接下来时间啊，分享一下我们上期的留言啊。首先这位呢叫显佳琪，他说佳琪最美，祝佳琪永远美丽，最后呢祝佳琪永远单身。我的天哪，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多大仇咱俩啊。下面呢叫佳琪的小黑粉头子，他说佳琪啊，我就在郑州，你啥时候来郑州告诉我呀，弟弟请你吃烩面。我都已经上郑州旅游了，咱就吃烩面呢，你不得给我整点别的呀，郑州还有什么特产？下面呢叫小王，今天瘦很多，他说说起小时候挨打这个事儿啊，就很巧，我昨天没听节目之前呢还问了朋友，结果让我很吃惊啊，本来以为都是女孩，大家童年都差不多嘛，结果发现是我想多了，原来不是每一个孩子啊都是男女混合双打打大的，但是我的童年啊还是特别的精彩，特别怀念哈。这玩意儿吧，主要还看父母的这个脾气好不好，你看像我爸我妈那种像炮仗似的一点就着，我小的时候就总挨揍啊，当然也和孩子有关系啊，比如说你特别淘。哎呀，我说真的哈，我现在一想，如果将来我的孩子就像我小时候那样，我都一天我揍他八遍都不嫌多呀。
我爱上了你，终究还 坏事跟你没有关系。
下面呢叫可爱的佳期，他说佳期啊，我好倒霉，周四的时候呢，班主任把我和我暗恋的女生分开了，周五的时候呢，刚好是520，像往常一样，依旧没有人送我礼物。下午的时候呢，我约我暗恋的女生出去玩，她拒绝了，而她却不知道那天晚上我有多难受。佳期，你快安慰安慰我吧。啊，这个520的时候，你约她，完了，她那个没搭理你。那我觉得她可能是完全不明白你的心意哈，或者说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呢。哎呀，这太悲伤了，推荐这首清零给你哈，晚上听一听，好好睡个觉啊。下面呢叫佳期的妹妹假期，她说入职2周啊，急性肠胃炎引起发烧，请假4天，接着呢快来大姨妈，昨天在公司楼下差点昏倒，人已经快没有意识了，缓一缓以后呢，决定还是当面和领导道歉，给她添麻烦了，已经做好了要被劝退的准备，可是呢她一直表示理解，也跟我说了很多他的事情安慰我，让我休息2天，我一下就泪目了。接着啊，招我进公司的大领导呢还把我送回了家，内心的感谢无以言表，希望佳期帮我播出来啊，我要发给他们。我的天啊，姑娘你真的是太好运了吧，你知道现在外面的工作都卷成什么样了，能遇到这么一个真诚的对待你啊，把你当自己姐妹一样疼的领导，你真的是烧高香了呀。哎呀，羡慕你哈，这个我觉得公司有这样的领导，你们公司一定会蒸蒸日上了哈，等你们上市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给你送花篮。下面来叫王张涛，他说佳期啊，我以前喜欢吃肉，但是今天看到你啊，我决定开始吃素，因为你是我的菜。你会弹吉他吗？为什么拨动了我的心弦呢？被你赞过的朋友圈叫甜甜圈啊，我在找一匹马，什么马？你的微信号码。哎我去，这土味情话给我整麻了。那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缺点你。下面呢叫佳期的老侄女哈，她说520了是个普通的日子，当然每天都是，因为佳期的存在才让每天都有了意义。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我不敢说自己能做你们生命的意义，但是我希望在你沮丧，在你悲伤，在你觉得啊比较难过的时刻吧，你打开手机听到我的声音，能让你心里好过一点。下位小伙伴呢叫后摇，他说佳期你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你的白马王子哦，我的好闺蜜啊单身了很多年，一直担心自己会孤独终老，上个月突然有人介绍一对象，俩人一见钟情，上周已经结婚了，所以啊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啊。现在的问题就是身边已经就是连给我相亲的人给我介绍的人都快没有了。下面的叫超可儿920，大家记啊，刚才做梦梦到你了，你和一个朋友啊来我们这边玩，我给你们煮了面，削了苹果，洗了圣女果，你还以为我是骗子，然后看到很多游客啊穿过我家的院子，过了吊桥去少林寺，慢慢交谈你才信了，你就和朋友在这儿住下了，我准备第二天呢带你去爬嵩山，现在醒了就像和老朋友说话一样，打开微信呢找你的名字准备发消息和你分享，结果忘了咱俩是网友，只能在这儿留言了。天哪，嵩山少林寺啊，一直都想去看哎，我觉得不一定是个梦啊，可能是关于我们未来的一个预言。啊，说到少林寺啊，我记得小的时候特别爱看那个关于这个的电影啊，还有片儿什么的。我记得原来李连杰演过一个叫什么来着？哇，我忘记名字了。还有，我特别想问啊，就是少林寺里真的有18铜人吗？下面呢叫独家追妻，他说地理课上啊，地理老师问在地球外面那一层是什么呀，啊，班里有很多人举手，连平时考试不及格的我也举了手，老师和同学都很惊讶啊，然后就跟同学们说了，我难得举一次手，让我来回答吧，也让大家给了我掌声，然后我就站起来回答说香飘飘奶茶。啊，那个广告真的挺深入人心的啊，就是什么每年卖出多少杯，然后绕地球多少圈，我天。下面呢叫葡萄兵， 他说认识一个萌妹子啊，姓唐。有一天呢，心血来潮就问他，你告诉我你妈姓什么，我就知道你爸姓什么。妹子说啊，我妈姓王。然后呢，就故作神秘掐指一算说，那你爸姓唐对不对？妹子顿时觉得好神奇啊，一直问我怎么知道的。哎呀，这个妹子的智商多少也是有点让人着急啊。下面呢叫佳期，你微笑是很美。他说上初一的时候啊，放学和一个同学单挑约架，放学以后呢，我就发现啊，约架那个同学居然找一帮手，我就故作镇定地说，打架还给我来个上阵父子兵啊，你们两个谁是爹谁是儿子呀？然后那个帮手啊也不过脑子，秒回我是爹。然后哎，他们俩就打起来了。厉害厉害啊，不费一兵一卒你就直接挑拨离间成功了呀。下面呢叫佳期的雨熙，他说有一天啊，在卫生间看报纸，解决完毕的时候呢，发现没有手纸了，但是呢又没有带电话啊，于是想反正是在办公室，一定有别的妹妹来上厕所吧。结果等了很久很久才来一个妹妹，然后他反问了一句，哎呀，等那么久干嘛不用报纸先解决解决呀？哎呀，你说到报纸啊，我想的有点偏了都。我记得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是学校广播站的嘛，那个时候每天都要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然后去买一份啊当天的生活报，把里面一些新闻圈出来啊，然后早上的时候是早间新闻。哎，我和我的好朋友郭一达啊，现在也是我们平台上一个非常优秀的有声书主播，我们俩就坐在那里开始读新闻，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吧。那时候握着麦克风，我就感觉我仿佛是这个世界上的主宰，但是没有想到啊，现在居然真的从事了这一行。我觉得一达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会有喜马拉雅这个平台，能让我们俩同时成就了梦想。下面呢叫有趣的灵魂三百来斤，他说我有一闺蜜啊，现在200斤，上学的时候呢也是很胖，初三的时候呢喜欢上她同桌了，那个男的又瘦又小，死活不同意。我闺蜜呢就天天放学在校门口堵他，然后就揍他，也就一个月左右吧，那个男的就同意处对象了。现在呀，他们俩孩子都10岁了。哎，这段爱情故事真的是让人感动到流泪呀。下面呢叫摩天轮，他说晚上加班晚哈，打的回家，下车以后呢，我给司机100块钱，30块钱的打的费，他找给我70啊，1张50的，1张20的。这司机呢还善意的提醒说，钱看清楚啊，尤其是50的，这段时间假的多呀。他这一说哈，我还仔细的看了看那张50的，哎，果然不是假的。然后呢就下车回家睡觉。第二天买东西我才发现，哈，原来那张20块钱是假的。哎呀，这么多年我走过最长的路啊，就是司机大哥的套路。下面呢叫胖胖爱吃肉，他说女儿3岁了，看到别的小朋友骑自行车啊，特别羡慕。
爸爸，我也要骑车车。
哎，等你长大了就给你买啊。然后回到家呢，上厕所以后呢，突然发现没有手纸了。我说宝贝儿，给爸爸拿点手纸来。
等我长大了就给你拿。
现在这小朋友真的是鬼精鬼精的呀。来看一下我们的下月呀，叫甜甜的爱情。他说儿子啊，在游乐园玩累了，要吃粉条，哎，我给他买了一碗。他站在餐桌旁边开吃，我感觉有些渴呀，对儿子说，给爸喝一口汤啊。儿子很乖，就把那个碗推给了我。我俯下身正要喝呢，儿子又把筷子递给了我。我说爸不饿啊，就喝几口汤。儿子说，
筷子是给你挡粉条的，你喝汤会把我的粉条也吸到嘴里的。
下面呢叫佳期，你是我的云彩。他说我饿了呀，是一句很可爱的话。跟妈妈说我饿了，妈妈会立刻起身说，我这就去做饭去。跟爸爸说我饿了，爸爸会笑呵呵的说，走，咱出去吃。跟男朋友说我饿了，他会温柔的问，想吃什么呢？跟女朋友说我饿了，他永远都会回答你说，
我也是。
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叫打雷不下雨。他说和老婆啊看完电影回家，碰到仇家找我寻仇，老婆英勇地挡在我面前，对仇家说，想要杀我老公，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那仇家一愣啊，对我老婆说，你这不是存心为难我吗？就你这身形啊，刘翔都跨不过去。 是吧？那大身板子跟城墙似的，是吧？好了，那今天留言就先分享到这儿。喜欢我的朋友呢，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搜索主播佳期，是佳期如梦的佳期。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侯浩中的，叫清零，清空一切往事归零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像网易云 QQ 音乐都可以搜索得到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啦，咱们下期再见。